好啊，各位啊，亲爱的纽约的朋友，大家啊，午安。啊，我自己的专科训练啊是家庭医学科的专科医师，啊，之前是在啊台湾的啊台北市的仁爱医院接受的一个训练。那后来啊，可能我一直觉得很多的疾病，那不只是要从医学的角度切入，那也不只是要从身体的角度切入，那甚至在我当家庭医学科的专科医师的时候，那我就一直认为许多疾病的起因啊，都是跟内心的压力啊，内心的不快乐，内心的痛苦所衍生出来的啊。所以说老实话啊，当我是一个医生的时候啊，我非常不认同医学，我非常不认同我们目前医学的做法。那虽然医学的科技越来越发达，好，可是其实医学的做法我觉得越来越偏离了人性，药物跟仪器越来越发达啊，可是说实话，打从我的内心啊，我一直觉得医学能够帮助我们是有限的啊。我一直认为健康没有办法靠医生，很抱歉，如果在座有医生的话，我自己也是医生，健康真的没有办法靠医生，健康要靠自己。那等你要靠医生的时候，都是你要开始悲哀的时候了。好，当你的健康要靠医生的时候，真的都是你要开始悲哀了。所以说实话，很不希望走到那一天呐。所以后来啊，我又进了这个台北市立疗养院啊，接受这个精神科专科医师的训练。那当然在专科的领域当中啊，这个精神疾病，那不管是精神分裂症啊，或是躁郁症啊，或是忧郁症啊，或是更简单的啊，就是焦虑、失眠、恐慌、强迫啊，这都是我的啊医学的专业的领域啊。但是啊，其实我自己后来研究很多的是找出所有疾病在心灵层面的一个因素与线索，找出所有的疾病啊。因为我简单这样讲，目前大多数的医病的方式，要么就是从手术切入，要么是从药物切入，要么是从 chemotherapy 化学治疗或放射治疗切入，要么是从运动、从营养切入，要么是从中医来切入。但是我自己啊，如果这样讲的话，把整个医学的跟医病的领域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带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切入的方式，就是如何从心理心灵的角度来切入啊。所以我个人大概花了20几年的时间在钻研这个领域。好，我知道很多的同学开始问了，许医师今年几岁呀？你怎么样，你看不起我是？
你说
好了，开玩笑的。其实是几岁呀、啊？研究了20几年。好啊，我是1968年出生的啊，所以今年啊10岁应该算40，虚岁啊算41了。那刚刚丽玉也有讲啊，今年3月1号从台北县立医院啊身心科的主任退休啊，所以我现在已经是个退休的老人了。好。啊，所以我今年3月1号啊从医院退休，然后啊今年啊是非常丰富的一年。那第一个是我们新时代 赛兹教育基金会正式成立了。那第二个是这个赛兹身心灵诊所也在台湾新店的捷运小碧潭站正式的开幕了，所以各位你们要很感动好不好。我自己的诊所开幕不久，我就跑来这边演讲，还没有钱的，真是令人愤怒啊。自己的诊所放下去不管，养蚊子，我回去还要抓蚊子我告诉你。然后我们的花莲赛兹村在今年完成12年的租约，那我们的赛兹文化也慢慢的步入正轨。那我上礼拜四也才刚从北京回来到北京那边去办工作坊去推广也是谈我的书在大陆的一个简体版的出版的事务因为大陆那边现在有4-5家出版社都在争取要出版我的书。那这次到纽约来也是跟波士顿来的一家美国的出版社在洽商，那希望顺利可以在明年4月出版我的第一本的英文的翻译的著作所以将来我希望把我的书翻译成这个20余国的语言。好，因为各位，这就是我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地方基本上我的书是一个非常多的创建。好，市面上你买得到的书看得到的内容大概我也不会去写了，那我写出来的书说老实话一定是别人写不出来的，否则我写书干什么？那又不是我的正业，我的正业是当医生。好呀，所以我觉得今年是一个非常丰收的一年，那也是我自己在身心灵这个领域那真的要开始来发扬光大的一年。那刚提到今年是我第三次来到纽约，那其实我很开心的是每一次我来我都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一起来追求身心灵的成长。好，所以各位，我不是来这里讲完一场演讲然后把书丢给你我就跑掉了，各位不是，我真正擅长的是我希望带领各位来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我希望带领各位来真的进入你自己身心灵的成长。好，回到刚讲，我回到精神科，我花很多的时间来钻研各式各样的疾病它如何从心灵的角度切入。好举一个例子来讲像我有一个个案，他本身是中山医科大学医学系5年级的学生，那每次他都叫我学长，所以我都叫他学弟但是我是台北医学院的他来找我的时候他被诊断叫做转移性的腺癌，他一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癌症的，整个腹腔里面都是癌细胞在腹腔里面的 seeding seeding 整个都布满了癌细胞。他185公分每次我们的香帅他讲，有时候我跟这位学员站一起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怎么摄影了，因为一个这么高一个这么矮，185公分，各位你知道他后来癌症末期的时候瘦到几公斤？瘦到40几公斤，而且我老实告诉各位他已经有腹水了，像你们知道癌症末期的人肚子大起来就很难救了，没错哈，因为整个 peritoneum 整个腹膜已经都是癌细胞了，他瘦到40几公斤，185公分，而且全口的牙齿剩下3颗，3颗里面只剩下一半，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哦，已经是癌症末期了。好，后来他去找他中山医科大学的教授问，教授就跟他说唯一要治疗你的方式有可能打化学治疗但是可能不到 20% 的成功率，而且是用治疗卵巢癌的药，但是我这位学弟他是男生，他觉得他又没有卵巢，然后原发又不明这个成功的几率又很低， 所以后来他就放弃治疗，在家等死。说实话，因为他住台南，然后来啊，不知道可能有善心人士送他我的书跟 CD， 他开始听到了，开始听到了，开始找到一点希望，开始发现原来他的肿瘤来自于他一辈子都为父母而活。他念医科当医生，他不喜欢当医生，只是因为父母亲的期望。你知道中国人的父母亲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念书，为什么要当医生。后来他谈恋爱，他也是为那个女生而活，他每天在讨好那个女生，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拼命的讨好她，最后还是被抛弃了。然后父母亲又是吵吵闹闹，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活着，他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义，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当医生。好，所以后来他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得到癌症。因为我告诉你们，太多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得癌症。比如说我们讲肺腺癌，各位，肺腺癌你知道原因吗？不要说你不知道，全世界的医生加起来都不知道。肺腺癌跟抽烟无关，肺腺癌跟很多东西都无关。像我有一个个案得到乳癌，他完全没有所有的不良的这个嗜好。我还有一些个案吃了10年的有机饮食得到肠癌，他快疯了，他要吃什么，接下来要吃什么，吃大便哦，他不知道要吃什么了。他直到了解了身心灵的概念，才明白原来 You are what you think, not what you eat。 你的心灵，你的快不快乐，你内心的悲哀痛苦与压力才是最大的毒素。各位亲爱的，各位亲爱的，后来我那位学弟，他终于发现他为什么会得到癌症，因为他发现他很不快乐。从大一念到大五，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念书，从小活到大不知道为谁而活，他不快乐，他一辈子带给别人快乐，他在满足别人的期望，他为别人服务，为父母活，为弟弟活，他没有为自己活，为女朋友活，女朋友还跑掉了，他不知道他活着干什么。后来他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得到这么猛烈的癌症，因为他不想活了，他觉得死了也没有不好，他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所以各位仔细听，癌细胞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快乐的活下去的时候会找上你的东西。各位，我再讲一遍，癌症是当你不知道如何快乐的活下去的时候会找上你的东西。这样各位您听，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很多人莫名其妙得癌症。我最近有一个患者从德州回去找我，他练了10年的气功，养生养了10年，有机饮食吃了10年，最近诊断出肾脏癌。他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是他，可以是别人，可是不能是他。我跟他说，因为他恐惧了10年当然会长肾脏癌，他恐惧了10年，他这10年都在养病啊。你如果真的在养病，那不生个病让你养，那你养什么病？各位了解吗？各位不要养病，好，你养鸡会变大鸡，养蚕宝宝会变鹅，你养病会变大病。我一直提倡追求健康，你要把能量放在正面的方向上。好，后来我这个学弟看到我的书，好，尤其是他看到那本《绝处逢生》，他翻开来傻了，疯了，怎么这个学长写的跟以前他在医学系学的都不一样？可是他打从内心觉得我讲的是对的。好，他又重新找到一线曙光，反正没救了嘛，没得医了嘛，大不了也死路一条嘛。好，所以后来他开始去改变， 他开始去面对，开始学会找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活。然后他在我们台南分会，我们台南分会在那个开山街，好，他每天到那边去看书听 CD， 那也开始看赛斯的书，一开门就去，人家义工要下班关门的，赶他才赶得走，每次人家都说要关门放狗他才走。各位好，结果不知道经过半年一年，我已经忘记了，你知道他第四期的癌症回到零期，你知道吗？而且是完全没有做任何中西医的治疗，因为没得治。所以有时候我常开玩笑，我喜欢那种没得治的病人，因为他们会奋发起他所有的力量去改变。好，结果上上礼拜我看到他还在矛盾挣扎，因为其实他真的当医生没兴趣。好，他还想去当汽车的 sales。 我跟他讲，学弟，现在石油价格这么高，你当汽车的 sales 神经病，车子怎么卖得好嘛？卖脚踏车还比较好，现在车子不好卖。好，我就鼓励他，你回去再念书。好，反正大五大，反正剩下大六大七很好混，看考古题就会过关了。如果你们小孩有念医科的都知道当 clerk 当 intern 已经很好过了，剩下实习见习的科目，我就跟他说你就混过去吧，混过去就也许你可以走精神科来追随学长的脚步。他一听眼睛就亮了，因为他如果可以像我这样子又开心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可就是他想创造的未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学弟，第一个你回去念书这件事情就可以好好的来宣传。好，各位你们知道有一本书叫什么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吗？对不对？好，那个人只不过是腿跌断的，又回去参加体操比赛，然后表现得很好，这样就可以变一本书了。我跟他讲，学弟，你是得到末期癌症没得治，然后运用身心灵的法则，第一个相信身体天生就是健康的，第二个认为身体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第三个所有身体的疾病透过心灵反映出来，你透过三大身心灵健康法则而启动自己身体的自我疗愈力，让自己好起来，然后从一个末期癌症的病人的身份又回复到健康，回去再当一个医学生，那你觉得这件事能不能启发很多人呢？各位，时下有多少年轻人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些什么？时下有多少年轻人只会花父母的钱，又不求上进，然后也不知道在奋斗些什么？我说学弟，你经历了死亡这一关，你经历了你的病已经都没掉十分之九了，那你能够重新再恢复健康，能够重新再回去当医学生，你不觉得对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有很大的鼓励作用吗？因为他一听我这样讲，所以学长讲的好像是对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将来你当医生，你只要告诉你的患者你曾经得过的疾病，你又如何健康出来，请问将来患者会少吗？你当医生，我看已经光是这一点你将来就不会饿死了他还听我这样讲，而且学长讲的有道理，有时候你毕业好好找一家医院把住院医师干完了，将来过来跟着学长我来教育他，来训练他，来引导他，也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正式的医生，再加上身心灵这样的一个专业。他一听眼睛就亮了，他说学长，听你这样说起来好像当这种医生也不错。好，结果他今年九月打算回去中山医科大学再复学了。各位，你要知道一个得到末期癌症的人竟然生命还能得到这样的转变，因为当他遇到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学弟，其实你没有病，你的病只不过是过去种种的生命方向的迷失，从来没有爱自己， 的一个痛苦悲哀，找不到人生的出路，所有负面的能量透过你的身体显现出来，你可以去改变它。怎么改变？从开始刷新你的记忆，刷新你过去认为你得到癌症的这个执着。哎，各位，你们听说过得到癌症也是一种执着吗？他以前得过癌症，我说这是一个执着，请你放下。哎，各位，你们在座有没有高血压的请举手，在座有没有过去生过病现在还有慢性病的请举手，你现在身上有任何慢性病的请举手来，随便啦，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关节炎、阿猫阿狗的病都可以啦。好，来，请放下。各位上完今天这堂课，请各位把你的疾病放下，因为相信你有慢性病是一个执着。哎，你们就会跟我说，哎，徐医师啊，我明明有病啊。我说你的脑子有病啦，是你的身体是有病没有错，不管你是糖尿病、代谢疾病、关节炎，任何的疾病，但是各位你要知道，相信你有病是一个执着，你必须在心中先把你认为你有病的执着放下，以心灵带动肉体。你如果没有放下你有病的执着，你根本不会健康，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因为信念创造你的健康与否。所以我常告诉很多人，千万不要相信你有遗传病，你越相信你就越创造你生病的实相。非常有趣。好，我再跟各位讲一个也是最近发生的很有趣的一个个案。有一次我到我们基金会的三鹰分会，三峡鹰歌的分会去跟他们上课，上完课一个学员，哎，四十几岁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少妇来跟我握手，他说，徐医师很谢谢你，我一头雾水，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要谢我什么。他就跟我说，徐医师，他从他是一个红斑性狼疮的病人 SLE。 好，红斑性狼疮忘记几年了， maybe 八年十年了。好，那大概在两年多前，他的红斑性狼疮侵犯到他的肾脏。各位你们知道红斑性狼疮会侵犯皮下组织，会有 butterfly 有没有，会侵犯到关节。好， pleural effusion 热莫积水会侵犯到肾脏，所以它会有 proteinuria 蛋白尿，所以它会脚会肿， albumin 不够，所以有许多红斑性狼疮的女性到后来可能没有办法生育，严重可能会死亡。治疗用类固醇 prednisolone 还是这个细胞毒性比较强的，甚至是一些化学药剂。好，那大概两年多前，他的红斑性狼疮侵犯到他的肾脏，他开始做血液透析。各位知道血液透析啊，在手腕做一个 AV shunt 动静脉瘘管，然后开始洗肾，一个礼拜洗两到三天，每次四个小时躺在那边洗肾。他就问他的肾脏科专科医师有没有机会好起来，他的医生跟他说机会不大，唯一要脱离洗肾的是做kidney 的 transplantation 肾脏的移植。好，但是移植之后不保证会好，因为他的红斑性狼疮没有治好，他还会再复发。好，后来他很绝望，结果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善心人士，就像我们的小马，来，小马哥请举手，在那边。好，今天我们中午在开志工会议的时候，小马说要赞助印那个百万 CD， 我想会很多人因为小马的爱心而得到帮忙，也不知道是谁送他这个徐医师的书跟 CD。 好，尤其是那本，他看到那本用心医病，他就去翻里面有没有讲到红斑性狼疮，让他翻到了，他翻到了，他看到在我的书里面提到红斑性狼疮跟遗传无关，红斑性狼疮跟饮食无关，红斑性狼疮跟这个人追求完美的个性有关，红斑性狼疮跟这个人他不断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这个个案是个小学老师， 好，他有一个很严格的妈妈，他的妈妈从小告诉他，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你这里不够好，那里不够好，为什么姐姐做得到，你做不到？从小他就非常的自卑，从小对他自己就很不肯定。后来当了老师，他常常觉得别人做得比他好，他常常活在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苛责、自我批判、自我责备的心情。他一翻书找到了，原来红斑性狼疮是当一个人的 self image， 你的自我形象，而你对你的自我形象是一种批判与不满。各位，你们知道什么叫自我攻击吗？有没有很多人的个性是属于自我攻击的？好，明明是对方错，你跟人家吵完架，你怪你自己，有没有这种人？明明是你做得很好，是别人的错，可是别人的错，最后你是责备谁？你是责备自己。明明是人家跟你借钱不还你，你怪自己为什么要跟他要钱？怎么那么不体谅人家？各位，好人容易生病，坏人疑惑千万年。因为好人容易觉得自己不够好，好人容易自责。好，所以我告诉各位，你要当一个不自责的好人，你要认为你做的已经够好的好人，而不是永远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永远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的人容易生病，永远觉得别人做的不够好的人会让别人生病，听懂没有？好，他在我的书翻到了这一部分。好，然后他开始听 CD， 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总共六个月。各位，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再回去肾脏科医师那边抽血检查，医生跟他说，你的 BUN creatinine 恢复正常了，不用洗肾了，请三个月后再来追踪。各位，不是我告诉他不用洗肾，因为我是精神科专科医生，我是加医科专科医生，我不是肾脏科专科医生，他的肾脏科医生告诉他，他的肾脏功能恢复正常，不用洗肾的。各位，因为对他来讲，他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他一辈子只有永远洗肾下去了。那看到许医生的书，听到 CD， 哎，没坏处吧？各位，他开始告诉自己，我先不要批判我自己，如果许医生说的是对的，那么我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结果。如果徐医生说的是对的，那么我站在他的方法去做，有损失什么吗？他去改变，他试着把自我否定的习惯先拿掉，而早中晚三次，我是很棒的，好，我已经做得够好了，我要试着肯定我自己，我要试着喜欢我自己。然后他开始产生正面的快乐的情绪，他凡事不再那么自我苛责。但是不代表他事情都做得很烂，他还是一样做，还是做得很好，就是以前永远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而现在开始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他只改变了这个心境，而生活上做一些调整，你知道吗？各位，结果六个月他恢复到正常的肾功能。好，我告诉各位的个案都是真实的个案，而且都是一个实际发生的案例。好，所以当他开始知道这个观念，我们讲常讲当下是威力指点，各位亲爱的。好，我再告诉各位的是，不只是你在当下可以改变你的疾病，各位，我所学的不止于此，这只是我所学的 a piece of cake。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可以在当下改变你的命运，甚至我想告诉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可以在当下你的生命重新开始。各位仔细听，所谓在当下你的生命重新开始，它可能包含了，各位，不管你今年几岁，不管你的学历高还低，不管你过去有多少的挫败，不管你现在住在哪里，不管在从过去到现在你有多少的生命的痛苦的经验， 还是你跟谁的关系已经搞得很糟了？我只想告诉大家一句话，生命在每一个当下可以重新开始。仔细听，许多人生命的忧郁跟沮丧都是活在对过去种种的不满、痛苦跟挫折，甚至当你过去有很多的痛苦跟挫折，你不想想，可是那些痛苦跟挫折一直来找你。甚至到有些人老人痴呆的时候，记不得昨天的事、前天的事，可是20年前的事历历在目，历历在目。各位，许多人活在对过去的后悔、对过去的悲伤与难过。当你面对未来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啊，不可能改变的啦，啊，没有希望的啦，啊，未来没有搞头的啦，未来也不可能生命有多大的不同了。各位，可是说实话，我们多少人执着在过去？我常常讲一句话，除非你学会放掉过去，否则你不可能有未来。除非你学会放掉过去，否则你别想有未来，因为你从来没有学会活在当下，以及运用当下是威力之点。好，许多人在学身心灵观念的时候，在跟随我的时候，其实我最擅长的是让人放下种种痛苦的过去，种种悲哀的过去。我常告诉很多人，生命在每一天可以重新开始，生命在每一天可以重新创造。因为在我所学的赛斯思想当中，各位，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存在。来，我讲这句话，各位仔细听。好，因为当我在跟各位上课的时候，我就会把各位当作博士班的学生，跟我在跟博士班的学生上课，我会用一样的深度。你必须提升你自己，好吧？各位，我不想把各位当幼稚园的学生呀。你的过去就像你的未来一样还没有发生，你的未来就像你的过去一样已经发生完了，因为心灵不受到时间的局限。好，我再讲一遍，心灵不受到时间的局限。那以前我不知道跟各位解释过没有，因为心灵的移动速度超过光速。好，以前我常打一个比喻，这个人死掉了，一个人死掉了，你只看到他已经死掉的肉身，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你没看到。你为什么看不到一个人死掉之后他的魂魄呢？你为什么看不到他的灵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灵体震动的速度高于光速，而任何高于光速的东西，它立刻离开这度空间。因为我们这度空间的速度必须在3×10^8每秒公尺以内。我们这个世界最高的极速是光速，任何的东西它的速度一旦超过光速，就离开我们这个宇宙。所以你们已经往生的亲友，只是不在这度空间，因为它的震动速度已经超越3×10^8每秒公尺了。这样清楚了吗？各位，心灵的震动速度它是超过3×10^8每秒公尺，而任何东西的速度只要超过这个速度，它可以自由穿梭于过去与未来。清楚了哈？任何东西的速度只要高于光速，它可以回到过去或到了未来。那我告诉各位，这个能力在座每个人你都有，只是你还不会用。在座每个人你都有这个能力，因为你的思想的速度、你的心灵的速度是超越光速。所以以前所谓开悟的大师，他为什么说过去、现在、未来三心皆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为什么？因为他开悟了， 他知道人的心灵的速度超过光速，所以过去现在未来三心皆不可得。因为当你的心灵的速度你知道了，你可以改变过去。各位在座的同学，你不要认为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太空梭超过光速回到过去，门儿都没有。任何物质不可能超过光速，因为物质越接近光速它的质量无限大，任何的原子分子不可能超过光速，超过光速的是你的思维你的心灵。所以你没有办法做一台实质的太空梭回到过去，可是你的心灵可以回到过去，你的念头可以回到过去。各位，我讲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难。比如说这位同学，他想到30年前跟他老公初恋的时候，各位，当他想到30年前而在那边发呆傻笑流口水的时候，他有没有回到30年前呢？他的念头回到30年前，他的心情回到30年前，他的感受回到30年前，你摇他他会醒过来，哦，现在什么时候了？各位这样了解哈，当一个人沉浸在30年前的回忆，请问他的念头有没有回到30年前了？有。各位，你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到处过去现在未来跑来跑去？因为做梦的时候当你的灵体离开肉体，它就不受时间的限制了。因为只要你的灵体一离开肉体，你就不受到时间的局限。但是我们人通常只活在我们的臭皮囊里面，以为受到时间的局限，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各位亲爱的，你们一定要在现在就学会知道你的心灵的本质不受到时间的限制。你从现在你就要知道你的心情也好，你的智慧你的意识本身不受到时间的局限，而且你从现在开始就要找到那不受到时间局限的心灵的力量。各位，我的第一本书《绝处逢生》在2002年翻译成简体版的时候，它的大陆的简体版的名字就叫做《心灵改变基因》，就叫做《心灵改变基因》。各位，心灵的力量可以改变基因，但是现在的人对于物质认识很多，对于心灵一无所知。那很多的心灵都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的心灵，都不是真正的一个身心灵的心灵，不是。因为当你找到真正身心灵的力量，你可以重新启动细胞的功能，你甚至可以在当下回到十年前。好像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好，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十年的糖尿病，糖尿病的病史十年了，非常好笑。好，啊，有人介绍他听我的一套 CD 叫什么抗癌心法，他的逻辑很好笑。他说，诶，糖尿病比癌症容易治，如果这个抗癌心法可以对癌症有帮助，对他的糖尿病应该有帮助。后来他说他上当了，原来他发现糖尿病比癌症还不好治。结果他去找他糖尿病的根源，去找出他这十年来的生活方式，找出他对遗传的一个限制性的信念。好，原来这十年来他日子过得很不如意。好，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好，有的是啊这个啊医学博士啊，有的是啊这个哪一个领域的一个博士，他觉得自己比不上他们，家里的经济也不好。这十年来他一直郁郁寡欢，他一直找不到自己生命的热情与力量。这十年来他一直认为他的糖尿病只会让他不断的等死。那尤其是听说他的偶像是蒋经国先生，糟糕的，蒋经国先生死于什么？蒋经国先生最后脚锯掉，眼睛瞎掉，有没有？他的偶像是蒋经国先生，糟糕了，他的偶像贵为一国的总统， 可是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你说他有多悲哀。后来他认识了什么叫做心灵的力量，原来10年可以是一瞬间，各位亲爱的，10年可以是一瞬间，而当下也是一瞬间，原来当下的威力之点可以改变10年的疾病史。因为时间的长短是由感受决定的，有些人10年就仿佛像昨日，有些人一天仿佛像10年了。跟你爱的人在一起，时间过得特别快，周边的草拔光了，怎么时间这么快就到了？跟你不喜欢的人住在一起，坐在他的旁边，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呐、啊。各位，后来他在心灵上开悟了，原来当下威力之点可以把10年浓缩在一瞬间。他掌握到当下的力量，他决定当下去改变。至于各位怎么改变，我等一下下一阶段会教。思想、情绪、想象力以及行动，如何用具体的方法刷新记忆，创造未来。好，回到刚讲那位糖尿病的患者，好，他姓周，我就叫他周同学呀。因为他开始接触到这个观念，10年糖尿病的病史，一样找出他得到糖尿病的根源。各位，简而言之，这10年他所有的压抑与不得志，这10年其实他是在一种别人不知道，可是他的内心一清二楚的一种自暴自弃的心态当中。许多人一辈子为了责任，为了现实在奋斗，可是某程度你的内心已经有一点给他小小的槁木死灰了。有些人一片冰心在玉壶，很难点燃起自己对生命的热忱。各位，每个小孩子看往明天，看往未来，都充满了热情。每个孩子对未来都抱着无限的希望，每个孩子对未来都抱着一种兴奋与好奇。可是各位在座，你们对未来谁抱着兴奋与好奇？各位仔细回答我这个问题，仔细思考我这个问题。在座你们有哪些人对未来抱着兴奋与好奇？在座可能很多人觉得你未来就是越来越老，越来越丑，越来越没钱，身体越来越虚弱，直到有一天sayonara为止。在座你们多少人对未来抱着兴奋与期待的？各位你要告诉我，哦，徐师我好兴奋，未来充满了变化。没有，你未来越来越老，越来越胖，越来越多病。各位你知道人过了50岁对未来很难充满了新鲜与好奇，是吧？举例来讲啊，今在座有多少人这是也是第3年看到许医师的，请举手。第3年，好，请放下。你很欣赏我对不对？
对。
为什么？
因为你好可爱。
好，谢谢。可爱当然是了哈，这点我承认。谢谢，他脸红了。各位，我想我最大的跟人家不一样的特色，好啊，虽然在社会上也好啊，在所谓世俗层面也好啊，我算是一个成功人士啦。好，如果从世俗层面来讲，从医院的主任退休，现在自己又当院长。又当基金会的董事长，又当赛斯文化的发行人，也当香港身心灵协会的理事长，我实在在台湾是蛮位高权重的啦，德高望重的啦。 先开一个玩笑。我一个学生讲，他说人生就是在追求什么，以前大家常讲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啊，位高权重责任轻啊，睡觉睡到自然醒啊，钞票数到手抽筋，这是人生的四大目标，这样记起来了没有？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睡觉睡到自然醒，钞票数到手抽筋。好，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四大方向与目标。好，我在想哈、哦、啊，刚才这位啊学员也讲，好像许医师一年比一年看起来更年轻。
对，
好，其实我跟各位讲，因为我的人生永远充满了变化。我的人生永远充满了变化。我说老实话，我从来不知道我明年会是什么样子。我到了41岁，可是我觉得我的未来充满了变化。好，因为如果啊，假设啊，今年年底啊，我的书简体版的在大陆出版了，啊，就很忙了，要到全中国去办签名会跟演讲会。好，然后如果我的英文版的书在明年4月出来了，各位就不是这种小场面的啦，好、哦，就是开始对美国人办签名会、签书会，啊叫签书签到手抽筋了，不是钞票数到手抽筋，是签名签到手抽筋，呀、yeah ，谢谢啊，谢谢你给我的祝福哈、哦，啊我来讲，我要谈个台湾做医生谈上紧啦，我恁知影我即马行情偌济无？拜托诶，我现在在台湾个别心理治疗1小时5000块起跳啦。哎、欸，你去预约，你预约得到我头砍给你。你不要以为1小时5000块你就预约得到，我告诉你，你跟我们家本人在台湾有名嘞。好、哦，你呆呆傻傻的，你还不知道我已经有名到什么程度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有名到什么程度了，反正就是蛮有名的，到处就会有人认出我就对了啦。坐个捷运啦，买个便当啦。哎呦，你是许医师？我说啊，不要了，不要了，我买个便当而已，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杀价。好了，所以这个赚钱哈、啊、不在这里啦啊，赚钱哈、哦、啊，这个当医生我的像这个价格哈、哦、已经算对我来讲算平价了，你知道吗？我是说真的啦，不跟你们开玩笑，你打个电话你去预约看看呀，约不到啊，很难约啦。好，那哦，刚讲到我对我的未来的人生充满了变化，因为我永远不执着在过去啦。我永远不执着在过去啦，我永远活在当下啦，我永远觉得未来充满了变化啦。所以我刚告诉各位，很多人过了50岁，未来你会充满了兴奋跟期望吗？没有啦，许多人40-50岁人生就已经没了啦，不断的责任，不断的压力，然后不断的越来越老，越来越丑，你对未来没有那种新鲜感啦。所以我刚讲我很大的不一样是我对生命充满了热情，我对生命充满了创造力。好，我的赤子之心，好，我对生命的一种态度。好，我跟各位讲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啦，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啦，你了解不？这就是我的人生观啦。好像我到北京去也是，你们知道北京天子脚下多少卧虎藏龙啊，还不是一个一个都宰了。好了，开玩笑，我是说能够让他们啊对这样的思想观念啊能够来觉得接受啦呀。那我的意思是说啊，其实我自己对未来的人生是充满了一种新鲜、冒险与期待。所以我常讲，在再次的观念里面，我们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好，我以这样的观念来帮助那位糖尿病的患者。我刚讲10年的糖尿病，他又回到三军总医院去检查，常常不是我告诉他们没病，是他自己的医生告诉他的糖尿病好了，他连做梦都想不到。 原来当下是威力之点，可以让10年的糖尿病在1年内完全痊愈。各位，这是心灵的力量。而我常讲，人类关于心灵力量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呢。那因为我自己刚好是身体方面的加医科的专科医师，也是精神方面的精神科专科医师，所以在身心之间打了一个通道，好像 Lincoln Tunnel 这样子打了一个通道，然后又深入到心灵的本质。因为刚讲心灵有两个现象，第一个，心灵不受到时间的限制；第二个，心灵可以改变基因。各位，心灵的力量如果连基因都能改变了，那么有什么疾病不能够治好？如果你肯定这一点，心灵是可以改变基因的，是吧？如果心灵是超越时间的，请问有什么疾病不能够治好？而心灵的力量，现在的人类认识的其实真的还不够。好，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好，我老实跟大家讲，我常常讲，我爸爸一天到晚在骂我啦。你说医生好好当啦，这么好赚的钱你不去赚，到处跑干什么？对不对？我爸常讲，那么辛苦干什么？那他不知道的是，好，我在这条领域里面，我能医好的病人比我在医学领域能医好的还要多。我在这条领域里面，我得到了成就感，我能帮助的人比在医学领域里面能帮助的还要多。好，现在整个华人的区域，好，包括在洛杉矶，好，我们那个昨天洛杉矶的主任俏子打电话给我说，糟糕了，其实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读书会，赛事读书会在洛杉矶发展的太大了，现在全洛杉矶有10个读书会在进行了，那是全洛杉矶最大的读书会。哎呀，在那边伤脑筋了，为什么这样的观念？好，不管我在深圳也好，在北京也好，在吉隆坡，在台湾，你们知道有多少人如火如荼的在学习吗？可是各位，因为这一条道路不容易，我跟各位讲实话，许多人听了一两次觉得很好，你没有深入，但是你深入看看，你的一生会因此而改变，你的一生会因此而改变。所以我从来不是炒短线的，我从来不是一两个课程结束的。我告诉过大家，我真正的心愿是希望以这样的身心灵的概念带动全世界人类的心灵成长。我没什么太大的野心。谢谢啊，只是希望全世界的人类因为这样的身心灵概念而改变，而变得健康，而变得快乐。我没有太大的野心，因为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不虚此生啊，让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说实话，我可以活得很淋漓尽致。因为讲实话，我蛮有钱的啦，我蛮有钱的啦呀。但是做这些事，让我觉得真的生命充满了热情跟感激。其实说实话，比如说我到纽约来，好像我们的丽玉，纽约搞了一个新牙基金会。神经病吗？自己贴钱，用自己家的楼上，场地费$5。为什么？因为他快乐，这样了解吗？跟着我的这群人都不是为了名，为了利，你们知道吗？跟着我这一群人，因为我知道世界很多人是在追逐名利，可是你们知道，全世界各地跟着我的这群人都是因着一份的理想跟对生命的热情而走这条路。所以纽约的新牙基金会从今年几月开始成立？今年3月。神经病。又不为名，又不为利，又自己掏腰包。你问利益徐医师有没有付薪水给他？没有啊，只因为他们觉得这条道路很好，帮助了自己，也看到周遭很多人的进步，所以他们愿意继续做下去。我告诉你，我做任何事情不是有钱我才要做，没钱也要做啦，没钱也要做，因为做事最开心，很开心的一件事。好，举例来讲，像我从3年前到这里来，好像我们一个学员叫敏仪，是来敏仪来跟大家说两句话。 好，我简单讲一下你的故事，等一下自己跟大家分享。也是应该在3年前来这边认识他的，对不对？好，我没有跟他讲今天要叫他上来哦，是刚才我要上来前我就跟他讲，他说他很害怕。你姓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了，你姓什么？
姓陈。
姓陈哦。大概在去年他充满了慌乱跟不安，那有一度想到台湾的花莲赛之村去住，因为在大概一年前啊，他被做切片诊断有乳癌，在犹豫挣扎矛盾痛苦。哎，这不是我从台湾带来的哦，这是你们自己纽约当地的哦。我在这也是我第几次见他的面，第三年每年也到这边来见到他，然后在犹豫要不要开刀，完全在一种慌乱忧郁沮丧。后来我记得我跟他讲，先确定再说，不要自己在那边担心害怕。好，他自己也很用心，开始看我的书听 CD， 不只是这样子，还去找到一个他觉得很能够鼓励他的治疗师做信念的改变。好啊，那个治疗师的指导的老师啊 Dr. Lisan， 好，也是一个之前他的一本书，那我跟王继庆有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叫啊人生的转机 Cancer as a Turning Point， 一个非常有趣的因缘。那后来啊敏仪去跟他的治疗师做配合，我也不知道。那后来他一直觉得很难过很伤心，各位你看他长得也没有太丑，对不对？好，然后乳房切掉是无所谓，少一边少奶奶也就算了。对，我们在台湾都叫他们叫少奶奶呀，少一颗奶奶叫少奶奶，所以台湾的乳癌俱乐部叫少奶奶俱乐部。后来他开始走信念创造实相这条路，心灵改变基因这条路。好，我没有很了解他的历程，听说经过7个月才还多少多久我不知道，然后再回去把整颗 tumor 拿出来再化验，竟然是 negative， 可是之前的 biopsy 是 positive，
还是恶性的。
对，好，马了一个 change， 恶性的一个癌细胞，后来整个拿出来再化验是良性的。所以我不知道是当初切片搞错了，还是经过7个月的努力心灵改变基因把恶性变良性，但是不管哪一个，你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癌症快乐健康的人，因为信念可以改变基因。好啊，回到我们的主题啊，刷新记忆创造未来。那其实这也是所谓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你们创造你们共同的实相，你也可以说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我们创造我们共同的实相。好，刚才有一位学员问我有没有见到，见到道本身，各位我现在就是在跟各位讲道。好，所谓创造实相四大步骤，什么叫创造实相？简单讲叫心想事成，简单讲叫心灵改造基因，简单讲是你如何过一个你想过的生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创造你想要的命运。其实说实话，我自己这一辈子就是赛斯的思想跟这些身心灵观念的见证啊，又忘了叫敏仪分享了，等一下你们自己私下找他我不管哈。